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身体的健康会影响到灵性的层面，期盼每一位神的工人都能够身体健康，有活泼的灵命。今天我们要听的讲座是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中英讲座。上回陈少豪牧师提到兴起累代的三个思维转换的重点，第三个也就是教会不只是一栋房子，教会是弟兄姐妹的家。在今天的讲座中，有位年轻人会分享他的见证，同时神学院的黄老师也会针对兴起累代的三个思维转换这个主题做回应。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All right, and then number two,
第二呢，
when you build it like a home,
当你把它建造成一个家，
the young people will sacrifice,
年轻人会牺牲。
Listen, if you want revival,
如果你要有复兴，
there must be a sacrifice,
需要有一个牺牲。
In the Old Testament,
在旧约时，
fire from heaven,
从天上的火降下，
only falls when there's a sacrifice,
只会降下当有一个牺牲。
So when the young people sacrifice,
当年轻人牺牲的时候，
not just the pastors,
不只是牧师，
the pastors always sacrifice,
牧师总是都会牺牲的，
but the young people must sacrifice,
但年轻人也需要牺牲，
then the fire of God will fall,
然后从天上的火就会降下来。
So that's why when you walk into our church,
当你走进我们教会时，
even though it's very modern,
虽然非常的新，
you can always feel the presence of God there,
你总是会感受到神的同在。
A lot of people say, how come when I come to your church I feel like crying?
有些人会问，为什么我来到你教会我每次想感到想哭呢？
It's the presence of God,
那就是神的同在。
Because it's like an altar,
因为是个坛祭坛。
And the young people sacrifice,
然后年轻人会牺牲。
And why? Because it's their home,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们的家。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hurch,
在教会的前些年呢，
My wife and I always say this,
我和我的妻子总是这样说，
We feel likeparents with 10 kids.
我们觉得我们有十二个孩子的父母。
You know, if you have parents with 10 little children,
如果你是个父母有十个小孩子的话，
the financial burden is very heavy.
经济的负担非常的重。
And so the young people, they have to learn to sacrifice.
所以年轻人他们要懂得怎么牺牲。
So for our church, every week is like the miracle of the 5 loaves and fishes.
所以我们教会每个星期都是五饼二鱼的神迹。
It's young people bringing their lunch to Jesus.
是年轻人带着他们的午餐来到耶稣面前。
For us, it's a financial miracle every week.
对我们来说是每个星期都是个金钱上的神迹。
But now it's better.
但现在比较好了。
Now we are like maybe the oldest 4 children have gone out to work.
可能最大的四个孩子已经长大，然后出去做工了。
And so now they help out with the younger brothers and sisters.
然后是他们帮着兄弟姐妹。
But if you want to build a church as a home, the young people will sacrifice.
但是如果你要把教会建造成一个家，年轻人就要牺牲。
That's why for our church,
所以我们的教会呢？
We do not teach the prosperity theology.
我们不会教导成功神学。
I strongly are against prosperity theology.
我非常的对抗这个。
In fact, I wrote a whole article about it.
而且我还写了一整个短文。
When we teach our young people to give,
当我们教我们年轻人要奉献时，
it is not so that they can be blessed.
不是因为他们可以被祝福。
No, I know it's true. God is a good God and He does bless us.
我知道是真的，神是信实，他也会蒙福我们。
But the motivation of giving is very important.
但是我们奉献的这个动机是非常的重要。
So when we teach our young people to give,
所以当我们教我们的年轻人要奉献时，
it's because you give because you are generous.
所以是因为你奉献，因为你是慷慨的人。
It's out of your character.
是出于你的人格。
You give because you are obedient.
你给是因为你顺服神。
Because it's what the Bible teaches.
因为这是圣经教我们的。
Not give so that you can buy a Mercedes.
不是给你，所以你可以买个奔驰。
So our young people they give.
所以我们年轻人他们会奉献。
But it is through their giving that they grow in their character.
是通过他们奉献的时候，他们会在品格上成长。
And obviously they will encounter God.
所以他们在过程中也会经历神。
God is a good God.
神是个信实的神。
God will bless them.
神会祝福他们。
But it is the motivation.
但是是那个动机。
So when you teach young people, it's not just the teaching, it'sThey must have the right motivation.
所以当你教导年轻人，他们你要确保他们有正确的动机。
Amen.
Amen.
So with this, I want to bring up one of our young men.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要带上我一个年轻的男
性。He has a very powerful testimony.
他有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见证。
It's his first time sharing in Mandarin.
是他第一次用中文而分享。
And this is what we mean by having a home.
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是个家。
So help me to really. Oh, wait. First, you have to smile.
所以第一呢，你要微笑。
Because it is very scary for a young person to stand up here and speak to you.
因为让个年轻人上来跟你们说话是非常恐怖的。
Okay, so everybody, you're smiling.
所以每个人在微笑吗
？Okay, you check your neighbors.
你要看你旁边的朋友有没有在微笑。
Okay, then when he comes up, you clap.
然后当他上来的时候，你要鼓掌。
Then after that, you cry.
然后你要落泪。
If you cannot cry, you just pinch yourself.
如果你不可以落泪，你就捏自己。
Okay, help me to welcome 启荣。
让我们一起欢迎启荣。
我是启荣，我在神之心教会只有三年，但我很清楚。那里就是我的家。以前一切看似正常，但其实我的生活乱得一团糟。我说的真的是一团糟。12岁那年，妈妈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从那时起，家里就变成这样。她的病情使她常常出现妄想。她相信邻居往我们家喷有毒的化学品，所以每天放学回家，我都会看到他把家里面贴满布料，一天又一天，墙壁、天花板、门窗全部被封起来，我几乎无法呼吸。我爸尝试劝他吃药，但都没办法。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10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逃离这个家。上大学时，明明从家里搭地铁就能到，但我选择住宿舍，在那里我可以暂时逃开几天，可我却逃不掉心里那种无力感。直到有一天，我收到我的朋友 Raymond 的短信，我们差不多一年没联络了，但他主动联系我，我们一起出去学习玩飞盘，我也认识他神之星教会的朋友，他们很接纳我，所以我不介意跟他们一起去教会。参加聚会时，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感到极大的平安。敬拜时，大家唱着，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奔向天父。我心想，如果真的有一位我可以跑向的神，那我就不需要一个人面对人生。所以我把生命献给了耶稣。慢慢的，我发现我不用再依靠自己撑着，我有全天24小时陪伴我的神。我也有我的小组，他们是我第一次愿意敞开心扉去分享的朋友。我不用整星期都待在外面逃避，我可以来到教会团契学习唱查经班。在这里我可以大笑，我找到安全感和真正的快乐。回头想想，神真的在对的时间把我带来教会。来到教会的几个月后，有一天凌晨3点，我在朋友家接到警察的电话，他们告诉我我妈妈自杀了。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冲回家希望一切不是真实的，但当我看到爸爸和警察在我家楼下时，那一刻我意识到妈妈真的走了。我很震惊也不知所措，爸爸也很迷茫，而且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但是 我第一个联络的人就是教会的朋友。天还没亮，我的领袖就赶来陪我和爸爸。之后的三天，教会的朋友都来参加妈妈的丧礼，他们待了好几个小时，有的甚至陪着我过夜。 Charles 的牧师也来了，他安慰我，也代表教会给了我们一笔钱，这是来帮助我们在丧礼上的费用。我真的很感动，我在教会不到一年，但他们把我放在心上。教会继续照料我，我的领袖帮我找到可以处理保险和法律的专业人士，他们也来家里为我爸爸祷告。我很久没看到爸爸的笑容了，但那天我居然看他笑了笑。教会还每个月给我生活津贴，这让我能应付开销和存一点钱。有一次周末聚会后，李念牧师找我谈话，他说，我们知道你有大学贷款，你明年要毕业了，还贷款一定会有压力，所以我们想给你一份奖学金。我当下真的说不出话，我自己都没想到那么远，但教会已经先替我想到，而且这笔钱能支付三个学期的学费，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终于放下了。母亲节的时候，我收到一份惊喜，是曾牧师写给我的信，还有附上经文的卡片。他知道对那些妈妈不在身边的人来说，那一天会特别难过，他想要我们知道我们不孤单。我非常感动，尤其是这一句，他写道，神会填满你生命所有的空缺，他的应许会填补你心中的失落，这些话给我希望。当少豪牧师为我祷告时，我感到更踏实了。他祷告说，或许因为你的经历，你的目标只是一个正常的生活，但是神说他要赐给你丰盛美好敬虔的生命，神说要有信心立更高的目标，有更大的梦想。我开始有信心，从我的世代开始一切会不一样。从那时起，我找到了为家里带来改变的力量，我开始把杂物清掉，把家清干净，我买了新的家具，我的小组也过来帮我一起装新的衣柜。花了好几个月，我的家现在终于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神太信实了。神之心教会是我的家，这是我生命被改变的地方，我想为这个家出力，我会把我有的技能和我能给的时间全部献上。所以我开始在 IT 事工服侍，我也在活动策划团队帮忙运作周末聚会。在服侍的时候，我会祷告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就像我在这里经历神，我希望他们也有一样的经历。除了付出我的时间和精力，我也要在金钱上献一份力。2023年，我们的教会必须放弃之前的青年活动中心，因为租金突然涨得离谱。我感触良多，因为这是青少年聚会的地方，他们很多也来自艰难的家庭背景，我了解能有一个安全的地方聚会是多么的珍贵，所以我要奉献，让他们不用像我一样找地方逃避，他们永远会有一个家和避风港。所以除了十一奉献，我也决定任献建堂基金，这意味着我要开始预算吃便宜一点，这样我才能奉献。和我们需要的相比，我给的不多，但我知道当我把我的五饼二鱼献给神，神会加添。感谢主，我们现在有了新的青年活动中心，我要继续全力建造这个属灵的家，即使生活不如意时。爸爸是我们家唯一的经济支柱，但如我刚才提到，他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去年他发生意外需要动手术，身为独生子的我只能扛起照顾他的责任，带他去医院检查，给他煮饭，帮他洗澡。我的领袖知道后叫我不要担心，可以减少服侍， 你也不需要奉献，多留给点钱给自己。说真的，我的第一反应是，啊，为什么？我怎么能不服侍？我怎么能不奉献？我不只是一个会友，我是神之心教会的儿子，我想承担这个责任。对我而言，这是我信心的宣告，无论我的处境如何，我不会离弃神的殿。所以在照顾爸爸的同时，我也祷告，最后找到了请帮佣的方法，这样我就能继续把我的时间和我的金钱献给神。我想用我的一生来建造这个先建立我的地方。我感谢神改变了我的生命，给了我一个家。我也感谢我的牧师、领袖和朋友，他们是我的家人，教会永远都是我的家。谢谢。
Amen. Can we give 启荣 a big hand clap?
让我们给启荣热烈掌声。
For us,
对我们来说
he is a hero.
他是个英雄。
He's a hero in our midst.
他是个英雄在我们这里。
In our church.
在我们的教会。
That's why a lot of times people invite Pastor Lee and I to speak.
所以很多时候人家都邀请我和郑牧师去讲道。
We always say we are not the heroes; they are the heroes.
我们总是说我们不是那个英雄，他才是英雄。
You need to listen to them.
你需要听他们。
You need to come to Singapore to see them, not see me.
你需要来到新加坡来看到他们，不是看我。
And 启荣 for him with his background.
启荣对他来说，他的背景。
He is still serving and giving.
他还在服侍，还在奉献。
Of all the people, he has the excuse not to give, not to serve.
相比其他的每个人，他有所有的理由不用奉献，不用服侍。
We would understand.
我们也会理解他。
But he fights to serve and give.
但是他要因为要奉献和服侍他争斗。
Because he sees church as a home.
因为他把当教会当成家。
Not just the 2-hour service on Sunday.
不只是星期天的两个小时的聚会。
But it's his home.
而是他的家。
And he wants to build his home.
他要建造他的家。
I want to say to all the pastors and leaders here.
我要跟所有的牧师和领袖说。
To have a successful youth ministry.
让你要有个成功的青年事工时。
To build generations.
你要建立累代。
It's not about how cool you are, how you look.
不是关于你有多酷或者你长得怎样。
It's not about you having a group worship team, music or lights.
或者是有个非常棒的敬拜团，还有非常棒的灯光。
Because a lot of pastors think my church is small, I don't have the money.
很多牧师都以为自己的教会很小，我没有那个金钱。
I don't have money for the LED screens and I don't have a band.
我没有金钱可以买这些屏幕，还有这些乐队。
I'm 50, I'm 60, I'm not cool.
我已经五十岁了，六十岁了，我不酷。
Do you think 启荣 is looking for a cool pastor?
你觉得启荣在寻找一个酷的牧师吗？
You think 启荣 is coming to Heart of God Church because of the lights?
你觉得启荣来到神之星教会是因为那个灯光吗？
No, he's looking for a place to belong.
他是在寻找一个地方他可以属于。
For real friendships.
在真正的友情。
For a pastor who will carry the Father's heart.
是在寻找一个牧师会带着天父的心。
So let's pray.
所以让我们祷告。
Father, I just pray that I have carried your message well.
天父，我就祷告，我有把承载你的信息。
That generations is not the music and the lights.
累代不是音乐或灯光。
That generations does not depend on a cool pastor.
累代不是凭着一个酷的牧师。
But really is to bring out the Father's heart.
但是真的是要承载父亲的心。
This is who you are.
这是你，你就是这样的父亲。
You are the heavenly Father.
你是我们的天父。
And you love us.
你爱我们。
You care for us.
你关心我们。
You died for us.
你为我们而死。
And if I can just show a little bit of who you are.
如果可以代表你一点。
To the young generation.
给新的一代的年轻人。
They will come to Jesus.
他们也会来到耶稣。
They will believe.
他们会相信。
They will become disciples.
他们会成为门徒。
They will become holy.
他们会成为圣洁的人。
God help us to raise up.
神帮助我们兴起一代
generations of young people
累代的青少年
who have encountered the Father's heart
都会经历到你的心
and they will bring a revival
他们会带来复兴
they will build a strong church
他们会建立强壮的教会
they will be good testimony in society
他们会成为社会上很好的见证
thank you Jesus
谢谢你耶稣
I pray all this in Jesus name
奉耶稣名求我祷告
and everybody say
大家都说
Amen, Amen. Please give Jesus a big hand
给耶稣热烈掌声
教会牧长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14岁的时候去到教会的年轻的时候我是在教会当中被牧养在教会当中被成长我的整个高中大学时间都混在教会里面我后来教会开始参与一个职堂我在那个职堂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新建立青少年工作我还记得有一次教会的退休会我们青少年都一起参加主日崇拜早上10:30不是9:00哦然后崇拜已经开始了我们带着青少年姗姗来迟有个嘴巴还拿着吐司面包在吃然后坐的时候坐姿不端而且他还敢坐前面聚会结束以后呢就有教会的长辈就跑来提醒我做青少年辅导说你们没有好好教吗主日崇拜参加的态度啊坐在那个地方应该有的姿势然后听到所以你们可以知道我属的时代所以我又感觉说呀，也许真牧师他们必须重新开始他们必须 start anew 他们不要待在原来的教会原来的这个框架不要待在跟那些老家伙麻烦得很观念很守旧然后不断的指指点点也许他们必须脱离开来重新去带我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这个点子我想我还是训练我们的青少年好好听长辈的话好好认真的活在教会先生存下去再说不意外他们很多人后来都走了所以听到这牧师的很多分享我就有很多方面被触动被提醒眼界被打开所以我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胆量这是一个冒险而且他们必须不断地走在尖端当中所以不断地试着去新尝试所以试着不是只是往外拓展是往下拓展而这里面他们必须带着几乎是从小孩的耐心跟宽大跟信任他们必须信任青少年必须信任年轻的一代必须给他们无条件的慷慨所以你想象需要忍受他们多少的犯错多少的冒犯多少的不成熟呀，多少一些他可能不会在上面提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试着要努力打破框架不要被教会不必要的框架所框起来不合神心意的与基督福音无关甚至是拦阻的框架那个在用人的观念用人的传统跟人的优越感试着要拦阻福音继续触碰年轻人的框架我想到看的这更多的是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弟兄姐妹们的谦卑年纪大一点的弟兄姐妹愿意向更年轻的世代的一个和缓谦卑接纳跟宽大甚至是悔改悔改我们太常说想当年我们那个时候悔改我们对年轻人或对年轻的孩子不加思索的轻视贬义不顾念他们的心思不愿意花时间去理解太常说一代不如一代太常让自己成为一个驯化者所以这些我想都是一个悔改我下个月要在我们教会教少年主日学我本来觉得这是一个重担我已经习惯对华神优秀的神学生讲话我就很担心他会觉得每一次来上我的成人主日学是一个痛苦从我答应教会我一直后悔到如今但是那我听到了今天早上我就觉得呀我不是后悔我感觉荣幸被邀请来教少年主日学我感觉我被激励我应该感觉很兴奋我甚至觉得应该找他们来设计课程而不是我来设计课程虽然我们教会的少年主日学只有3个学生我有一次在多伦多不小心开车进入到一个犹太人区然后我还真的跑进犹太会堂我看见在犹太会堂当中一个老人家带10几个青少年他们坐在那边干什么他们在读希伯来文圣经读 Torah 他们 乖乖的坐在那个地方，没有吉他，没有鼓，没有音乐，没有舞台，没有声光。我想哇，在我们教会这大概不可能。他们读 Torah， 就是一节一节一节读，你想象他们读利未记吗？所以我想说哦，好，这是一个青少年模式。每一个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被主感动，用不同的模式，教会必须不断地要想新的角色，教会必须让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发挥进入教会，教会必须愿意开始使用原来教会不用的语言，甚至教会根本就放在年轻人当中，用他们的观念，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想法，用他们的世界观，以及用他们的审美观，所以一切的价值完全年轻化放在这个地方。好，那这就是我的质疑了。我在想，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把我们年轻人就全部带出去，而去需要留在教会当中忍受长辈的指指点点，以至于他们当中很多人受不了，干脆不要来教会呢？也许某一种程度，在青少年是一种 running away， running away 就是我不要在教会应付那些老家伙，麻烦得不得了，意见很多，所以倚老卖老，然后带着一个非常高的眼光或看架，也许我们必须离开，才能够真正带青少年。我们没有办法留在教会体系当中，而仍然能够认真的服侍青少年。我在想，在整个过程当中，牵涉到一个非常必须是用年轻的语言，所以我的想法就是那，所以是不要太复杂，就是用很快的他们能够学会的、能够理解的、很快能够做好的动作，然后让他们可以 train 下一代。所以我在想，神学也必须不要太复杂，年轻一点，好让他可以很快的上手，很快的训练下一代，很快的传下去。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young biblical study。也许基督教也不要太复杂啊，所以我们需要 young Christianity 或者 simple Christianity 或者信仰的本质，你必须要把它弄得很简单。我在想，上帝继续让我们年轻吗？我们不管年纪多大，我们里面还是单纯的，我们还是火热的，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被主触动，一直到今天那个仍然触动我们是一样的福音啊，一样的基督的恩典，我们仍然是敞开跟坦诚的，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跟别人的，我们仍然是单纯的、无条件、无保留的信靠的，我们里面是柔软的，能够感受到别人的心情的，愿意聆听的，我们里面是对新的想法开放的，而我们还是容易被感动，我们还是会流泪的。我们里面所真正被触动的，就是一颗从里面单纯、无条件、无后悔的来跟随主的一个真实。而不管我们是哪一个世代，或不管我们活到多老，我们在主的面前也都是在这样的吸引当中。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听了启荣的见证，芳华一边听一边流泪。在这世上，还有多少个孩子孤独流落在外，他们需要有人关心，需要有人扶持，让我们给他一个温暖的家。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荣耀。